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栏目联合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UCSF 医学中心等美国顶尖医疗机构的访问学者们，带您走进医疗科普，了解最新的疾病研究进展，追踪热点药品，探讨中美医疗的差异与机遇。关注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大家好，欢迎来到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栏目。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侯麦花主任。侯主任您好。
您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 More Health 访问学者说栏目。
侯主任现在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于2004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于2011年和2017年分别两次来到 UCSF 做访问学者。众所周知，银屑病呢俗称牛皮癣，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慢性炎症皮肤病。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侯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类病症。
银屑病呢，就是说它俗称牛皮癣，其实这里就说顾名思义，银屑病就是以红斑鳞屑，这种鳞屑呢就呈银白色的，所以我们就称它为银屑病。那么牛皮癣呢，就代表的呢它非常的难治，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种终身疾病，也银屑病不存在治愈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不停的复发啊，也可能它长期缓解，但是并不代表它治愈了，因为它长期的发病，再一个它累积，主要是累积青壮年。那么它对病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还有精神状况以及心理状态呢，都影响比较大。因为它发病很广，那么基本上累计世界人口的2%，也就是说2%的人会得银屑病，那就是非常的常见了。它可以全身发病，以头皮和四肢最常见，一般来说是冬重夏轻，那么也有少数人呢是冬季轻夏季重啊，当然绝大多数是冬季重夏天轻，所以我们靠近赤道的地方这种病就少，那么远离赤道的地方这种病就比较多，尤其是比较寒冷的地方，那因为阳光本身就可以减轻这种疾病，阳光照射了之后它病情就会能够缓解。
我们知道这个银屑病呢，它的病因很复杂，想有请侯主任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有一些哪一类的病因。
银屑病呢，它是一个原病因不明的一个疾病啊。虽然已经对它的病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实质上目前仍不能够明确它到底是由于什么引起的。那么目前可能的一些原因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遗传，那么有30%的患者是有遗传史的，也就是说它有家族史，或者说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它这种发病率在不同人种之间实际上差异是很大的。那么它有一些，就比如说它和人体的遗传位点，比如说 HLA 抗原啊，关系比较密切。还有一个，它和别的一些病，比如说像特性皮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它的这些位点呢有一些重叠。那么这是遗传，就是遗传因素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说有遗传背景的人，他可能发的会更严重一些。其次呢是感染，那么感染呢最主要的就是里边有一型，一个是点滴型，一个是斑块型啊。比如说儿童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啊，尤其是链球菌感染，可以引起点滴型的发作。那么有这些患者可能经过抗感染治疗之后，这种感染缓解了，它银屑病本身也会缓解。其次呢就是免疫异常，在银屑病的这些皮损里有大量的炎症细胞浸润啊，尤其是 T 淋巴细胞的浸润，也就是说这些炎症细胞的浸润和它分泌的相关的炎症因子加剧了这种银屑病的皮损，也可能它就是一个启动因素，当然也可能是一个激发的别的因素启动了这个免疫反应的过程。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内分泌因素，一个患者可以在这个不同的状态下，比如说有些妇女怀孕之后皮损减轻了，那么生完孩子再继续发。还有就是精神神经因素也可以和银屑病的发病有一定的关系，压力大的时候啊，这个患者就发得很重。还有一个就是饮食，比如说刺激性的像饮酒、吸烟，还有一些药物都可以诱发或者加重银屑病。
那除了红斑银屑之外呀，它的临床表现及其分型是什么呢？
银屑病的基本的皮损的表现就是红斑和鳞屑，就是在红斑基础上 的覆盖银白色的鳞屑，这是它的基本的病变。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病啊，可以很轻也可以很重。那么最轻最常见的就是寻常性银屑病，寻常性银屑病呢占大多数。一般来说它就是表现为典型的这种红斑和鳞屑，有浸润增厚啊，比如说这个病情在进展的时候，那么红斑明显，鳞屑比较厚，那刮了之后呢它就会出血。如果是病人处于缓解期的时候，那么红斑就会消退，红斑会不太明显，变暗，鳞屑会减少，那么就是银屑病缓解的一种表现。那么再好一点就是红斑几乎完全消退，那么鳞屑没了，这个病人就处于正明显的缓解期。也就是说它分几期啊，一个是进行期，一个是缓解期，还有一个是消退期。第二个呢就是脓泡性银屑病，脓泡性银屑病呢它比较少见，有泛发性和长治性。泛发性的脓泡性银屑病呢就是全身性的，那就比较厉害了，全身出现在原有的皮损，或者说它从开始发它就是脓泡性银屑病，就是在红斑的基础上出现大量的无菌性的脓泡，可以融合成脓糊，全身都可以发病。这种病呢可以伴有高热，病人出现明显的全身症状以及白细胞升高。如果是这种病经过治疗缓解了之后，它可以出现典型的寻常性银屑病的皮损。那么长治银屑病呢，它一般来说是局限于手足，有些学者认为它就是银屑病的一种类型，也有些认为它是一个单独的，相对来讲全身性它要轻一些。还有就是红皮病性银屑病，红皮病性银屑病呢是比较严重的一型，这种严重呢它可以在原有的红斑性银屑病或者是寻常性银屑病的基础上，用了刺激性比较强的药物，或者是应用了糖皮质激素，这个糖皮质激素吃药的过程中或者是突然停药，就会出现红皮病。红皮病就是全身的弥漫性的潮红，斑块和斑块之间正常的皮肤消失，全身潮红肿胀脱屑，并且伴有明显的全身症状，发热、微寒、不适，那么淋巴结肿大，白细胞激素升高，那么这是一种可以危及患者生命的一种表现了。其次就是关节病性银屑病，关节病性银屑病呢，它可以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或者是自己单独先发作关节病，然后再出现皮损，就是可以同时，可以先，可以后。这种的关节病呢，最主要是全身的大小关节。但以那个末端的之间接间关节病变最具特征性，这个关节疼痛呢它是非对称性的，血中的类风湿因子是阴性的，因为类风湿关节炎它的这种关节病变呢是对称性的，而银屑病呢它是非对称性的。关节病性银屑病呢致残率比较高，这四型呢就说是我们一般来说是临床上这样分型的。除了寻常性银屑病它相对来讲就是说它最常见也最轻，那么剩下的畸形呢其实都是挺严重的。
鉴于银屑病的复杂性，我们应该怎么去治疗它呢？
因为银屑病呢它目前没有什么特效的疗法，也就是说它是治疗像它本身一样，像这个病情的表现一样，它也是治疗也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型别进行对症治疗，也就是说可以控制这些药物，目前的很多药物可以控制症状，但是病人很容易产生耐药，很多病人经过长久的治疗之后，他可以对很多很多的药都耐药，也就是说目前这也是为什么对银屑病治疗的研究，这些药物的研究非常的多，也非常的热门。有些重症的患者他常常需要长期的医治，这些疗法呢都是有不良反应。一般来说轻型的呢以外用药为主，外用药呢就说如果是面积不大，那么我们就要现在是首选着维生素 D3 类似物，像比如说卡布三醇，像他卡西醇。那么维生素 D3 呢尤其是面部和周遮部位是目前治疗的首选的药物。其次呢是糖皮质激素，糖皮外用的糖皮质激素呢它是治疗银屑病常用的一种疗法，头部和长治部位要用强效的激素，而面部和肩擦部位呢要用弱效的激素。一般来说我们以前就是在维生素 D3 类似物出现之前呢，我们糖皮质激素的外用呢它是首选的，当然现在它二者联合应用啊，一般我们主张二者联合应用可以减少一些不良反应，可以减少糖皮质激素的不良反应。那么其次呢就是维 A 酸类，可以用凝胶或者霜剂。外用维 A 酸呢就是它期效比较慢，它一般来说是不单独作为一线药物应用，可以与糖皮质激素联合应用。 也可以减少这种糖皮质激素引起的不良反应。这种药禁用于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以及有生育要求的啊，因为它可以引起畸形。还有一个就是免疫制剂，像塔克莫司、匹美莫司，这个呢就是说目前国外有用的，但是我们国内呢就是说用的相对来讲要少一些。那么还有就是这种就是说比较轻的，或者是在严重的银屑病时配合外用的。如果是这个病人很重，重症银屑病，那么就要选内用药、内服药。内服药呢最重要的是甲氨蝶呤。甲氨蝶呤呢它是用于重度的，就说比如说像红皮病性、像关节病性、像脓泡性，寻常性也要泛发的时候，就说其他外用治疗效果比较差的时候，或者是物理疗法比较差的时候，那么可以选用甲氨蝶呤。那么甲氨蝶呤的缺点呢就是可以引起肝肾功能的异常啊。那么我们主张在用的过程中要注意复查肝肾功能。其次呢就是维 A 酸类，维 A 酸类那么内服可以用于泛发性脓泡性银屑病啊、红皮病性银屑病，还有就是严重斑块性银屑病。一般来说泛发性脓泡性银屑病可以单独用，那么红皮病性银屑病和严重的斑块性银屑病呢，它常常单服呢疗效不是非常的好。那么育龄妇女应用的时候要注意采取避孕措施啊，因为它内服它的致畸作用，引起畸形的作用就更严重了，那么是绝对不能够怀孕的。那么长期服用的时候，有部分病人还可以出现血脂升高啊，这些一般来说停药之后就会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呢我们一般来说银屑病我们不主张用糖皮质激素来内服治疗。糖皮质激素它的不良反应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长期应用之后它很难吃药，银屑病就需要不停地增加剂量，它的吃药以及难以吃药，这是糖皮质激素治疗银屑病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不良反应。所以我们只有在所有的药物都无效的情况下，然后才会考虑糖皮质激素用于紧急控制严重的银屑病。那么其次就是生物制剂和免疫疗法。生物制剂呢现在就是细胞因子，主要是细胞因子，主要是针对细胞因子的单抗之类的，那么有很多种单抗可以用于银屑病的治疗。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银屑病和感染的关系之密切，那么抗生素也是我们常选用的一种，比如说儿童和斑块性银屑病，那么我们都可以选用抗生素啊，针对链球菌感染的抗生素。还有如果是有部分患者头皮部位的，那么这种皮质溢出部位出现大量的银屑的，可以应用酮抗唑洗剂洗头。第三种呢除了内外用内服药呢，还有就是物理疗法，像紫外线光化学疗法、载波 UVB、 载波以及水疗都可以用于治疗银屑病。
既然银屑病的治疗这么复杂，那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呢，那些病人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呢？
一般来说因为银屑病呢它的这个叫什么，它的病程比较长，而且治疗呢确实各种各样的治疗都有可能时间长了之后都会感觉到，病人都会感觉到这个药就耐药了，病人对疾病的一个是疾病的困扰，还有一个就是疗效的减退，它都会出现病对病人的心，一个是病情，再一个病人的心理都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提醒病人呢切记病急乱投医，尤其是这种银屑病的病人，我们可以看到网上啊到处都是治疗银屑病的广告，那么很多病人呢就会盲目的去找这些人找这些广告来治疗，而实质上这些广告很多都是什么，都是他用的药都可能对病人造成很大的危害。那么过去呢有很多人就吃了这些药，过去有一个伊双马林，那么这个药呢病人吃了之后他就会出现白血病啊，所以它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不主张病人去外边乱求医，如果是有病一定要找正规的医生进行治疗。其次呢这个因为它病程长啊，烟酒啊、辛辣刺激食物都可以使皮层加重，所以我们要提醒病人注意忌戒掉烟和酒，禁忌吃辛辣刺激的食物。那么其次呢就是病人要生活规律啊，因为精神神经的影响它也会引起皮损的加重。希望病人能够通过访谈能够正确的认识银屑病，然后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好的，虽然银屑病的原因病因治疗相对比较复杂，但通过侯主任的宝贵分享，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了银屑病的潜在的病因以及当前的潜在有效的治疗方案。非常感谢侯主任在百忙中来到我们 More Health 的访问学者说栏目，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
谢谢。